好多了，是吧？感谢主。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在中国的福建的福清啊，也是这样咳嗽，声音讲不出来，然后弟兄姐妹也非常爱我，就给我吃了好多土药方啊，就越吃越糟糕，越吃声音就越出不来。但是呢，每天还要讲课啊，还要讲道。结果呢，最后去到福州啊，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啊住了一天。他说我带你去诊所看看。结果呢，在诊所呢打了两针，然后才回香港。啊，回到香港呢还不能好，还没不一直拖到回到加拿大，啊，最后不知道怎么好了。啊，感谢主啊，这一次呢。啊，虽然是上个礼拜开始咳嗽，然后上个礼拜呢，大家听我讲到的时候，那个声音啊很有磁性。啊，我也谢谢哈、弟兄姐妹给我的爱心，我就看到哈、当我有这个病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呢，那个爱呢就围绕着我。啊，还有呢，陈碧英姐妹为我预备了配了一个特药特效的药，啊，上个礼拜给我吃，所以呢，感谢主，我就能够在礼拜四啊可以翻译。但是呢，虽然翻译的我都并不满意，因为声音还是有一点问题，啊，今天呢，啊，大家听我的声音好多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清，但是呢，啊，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如果相对去年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四五个礼拜都好不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呢，啊，特别是你们的爱心，还有，啊，姐妹的，啊，配的药方，能够让我今天，啊，能够有这么好的声音，虽然啊，还不是完全清，但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这就是爱的结果啊，因为呢也是神的恩典啊，所以看到哈、有神的恩典，有弟兄姐妹的爱啊，病都快一点好，是不是啊？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活在圣灵中真喜乐。那弟兄姐妹，在过去一个月，你想起有什么令你感到开心、很兴奋的事吗？有没有啊？在过去一个月，你兴奋是不是因为那件事情，你看见神的作为呢？我就是看到神的作为啊。这段时间啊，我生病了，但是呢，我看到弟兄姐妹的爱，看到神的恩典啊，我真非常的喜乐啊。虽然大家以为呢是师母不再造成这个问题，是与他无关的，两码子事。他在我也一样生病啊，就是连续三年了，今年是第三年了，啊，在前一年呢，我在正诵主播道会的时候也是这样，也做这个时间，啊，那个时候更糟糕，那个声音更出不来，所以我看到神真的啊，在我们身上蛮有恩典。你的兴奋是什么呢？还是你可能想到你得到的东西，你得到了，所以你兴奋呢？又或者过去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令你烦恼的事呢？令你觉得不开心的呢？也许你觉得啊，这样的可能比较容易，因为在生活当中，烦恼的事总比开心的事多，对是吗？啊，烦恼的事总会比较多的。那你曾否经历过神赐人喜乐？神是一位赐人喜乐的神呢？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出现的时候，常常使人在困境当中重新得到心灵的喜乐和平安，甚至呢，叫人呢可以欢呼歌唱，赞美上帝。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虽然被关进了监牢，但是呢，有圣灵的同在，他们却能够在牢房里面，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歌唱、唱诗、赞美主。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也正是讲带出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们来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也效法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哥林多人正面对着不同的苦难，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所以呢他特意就写了这封信来鼓励劝勉他们。那保罗指出，基督徒因着盼望，对未来的了解，所以应该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到圣灵对信徒今日的生活的影响，圣灵能叫我们带着喜乐去面对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的患难。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第一点，就是喜乐之源。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信徒，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人。那第四节这里讲到，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首先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要紧紧的记住，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人。这一点呢，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我们喜乐的源头。那信徒蒙爱蒙拣选似乎是很简单很易明白的一件事，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却我们又常常忘记了这一点，以致很多时候因为未能体会这一点而变得遭遇一些的困难挫折或者失败，我们就愁眉苦脸的。特别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特别感到心中的困扰。那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是蒙神所爱，是蒙神拣选的人，是一群与还没信主的人有所分别的。当然这并不是指我们基督徒我们与世隔绝，不吃人间烟火，但那蒙神所爱被神拣选的基督徒，记得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应该是与那些非基督徒有所不同。就好像说，今日有什么事情令你觉得兴奋，令你觉得开心的呢？很可能是哦，今天某个超市啊 ，Ocean 大减价，然后呢，隔壁那个原名又大减价啊，他们为了啊，就是争啊减价战哈。哇，他们因为这样争的话，这样斗呢，你买到便宜的啊东西，所以你感到很开心啊。啊，超市如果他们呢啊在斗呢，我们的啊买东西的人呢就最开心的了。或者呢，你移民来加拿大这么久了，一直都是打着 labor 的工作，终于现在找到一份自己啊合乎自己专业的是工作了，这的确是令人觉得开心的，对不对啊？啊，令人觉得兴奋的。那人常常因着获得利益获得好处，我们开心我们快乐，但是同样人也常常因为失去了利益感到难过，心情低落，非常的 upset。 好像说去旅游高高兴兴的，突然之间给小偷偷了钱包，钱没了，证件没了，整个旅游怎么样？非常的啊扫兴。或者呢，今天上班老板给你一个大信封，对不起，我们今天要裁员，你是被 lay off 的一个，你开心吗？肯定不开心。那基督徒我们会因着啊这些得与失，我们的心情难免受到困扰。那基督徒也会失业，也会在经济上遇到困境，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定要充满忧虑焦虑？随着我们的得与失，经济的那个喜啊那个喜跌，我们的心情也就是像一个升降机一样 啊，要有喜有乐，有喜乐有乐呢，也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担心呢？那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唱高调，因为这正正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徒的事，记得你是蒙爱的，是神爱的对象，你是蒙拣选的。我们与别人不同，我们不单在身份上，而且我们实际上我们真的跟别人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帮助。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定，如果你不认定的话，你很容易就因着生活上的得与失，你就受着这个影响，陷入一个困境里面。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圣灵坚固信徒的信心。那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那正因为信徒我们跟别人有所不同，所以保罗特别重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最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经历。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不在乎全能和也在乎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听到福音了，他们接受了福音了，那不是单单口讲的，而是真正他们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个福音的大能。全能的意思都是带有能力的。那基督徒对神的作为，我们特别容易善忘，所以呢，保罗重申这一点，不单有经历神的事发生了，还有圣灵将坚定的信心放在我们信徒的心里，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致动摇。那信心是指人对神的应信，圣灵使这信心得作坚定，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的，叫我们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体会，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喜乐。或许你经历过圣灵所赐的喜乐，但让我们看看，先看看为什么基督徒甚少经历圣灵所赐的喜乐呢？那活在圣灵同行的路上，或者活在圣灵当中，那基督徒往往呢会在两方面感到不习惯的。哪两方面不习惯呢？第一，对前路没把握。那圣灵你眼睛看见吗？你眼睛看见吗？看不见。圣灵是肉眼看不见的，因此呢，与他同行，由他来带我们的路，我们心里总觉得怎么样？不踏实，是吗？不踏实。再加上他是随己意而行，我们就更怕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在他的手，由他来带领，我们不敢放手，我们要自己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敢放手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然而本来是令人感到困难的东西，却又同时可以成为令自己喜乐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放了手去享受，而不再以困难 丢钱挣扎那一刻的喜乐啊，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我打个例子，我是什么学游泳的呢？我记得我很大很大才学开始，都开始懂得游泳。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妈妈都跟我讲一句话，去哪里，当然去旅游啊，去什么地方，她给我讲，总讲一句话：西山莫西水。大家听懂吗？就是说水很危险的啊。加上我小的时候呢，曾经经历过一个很调皮的事，所以见到水很害怕啊。那个调皮的事呢，就是呢，我在乡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小啊，母鸡在孵小鸡，我看母鸡整天在孵小鸡那么辛苦啊，出去散散步吧，就拿着那个母鸡就出去了，然后呢就给它洗澡，就放在那个村子的一个鱼塘上，就让它来洗澡。你知道哈，鸡放在水里会怎么后果？它就一直就啪这个挣扎，越走越开，我就去追它了，肯定要把它抓回来。你知道呢，当时我想是三岁左右，三四岁吧，我都忘了哈，就追着它，如果越追越开的话会什么后果？我就会没顶了。所以呢，那个对我来说是个很深刻的经历。幸亏这个时候脚上 有东西咬我，很痛，然后呢马上就回头，然后看到有一个那个吸血虫在我的脚上，然后呢我就哭着回去找妈妈。我说妈妈，母鸡我的脚，哎，我的母鸡。当然后来妈妈就去把它捡回来了，把那个鸡捡回来。我妈妈就给我一个警告，她说你要感谢这个吸血虫啊，没有这个吸血虫你早没了。所以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每一次我妈妈当我去外面玩的时候呢，都要我说西山莫西水。所以呢，我从来都不对水呢很害怕啊，不敢游泳啊，去游泳池的话一定呢这脚踏在地上的，不踏在地上我不踏实啊。因为呢最多是来到这里最多的了啊，再去的不敢去了。而且呢，当后来呢有一个人，他是教游泳的啊，在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啊，他就叫我游泳。起先呢我就抓住他啊，他说你要放手，你不放手你永远学不了的。但是我不敢，他一放手我就害怕，一放手呢我就哎呀不行，我害怕，我怕一放手呢我就会往下沉，我就会淹死了。但是呢我的教练总是这样说，你要学游泳你必须要放手。最后呢，终于在他的鼓励底下，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是我平生人第一次的那么大胆啊，真的学习放手，放了，不抓住那个教练的手了，也不抓住任何东西。当我完全放开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觉我自己可以游泳，我可以游泳，我可以浮起来的啊。当然我那个脚还没垫不到地的啊，因为不踏实的其实。但是呢，原来我没沉下去，要不然我就按那个教练的讲法，那个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原来没有发进去，就是沉下去。那一刻，我突然之间我非常的开心，哦，我终于学到游泳了，我终于知道怎么叫游泳，要放手，千万不要抓住东西，抓住教练的手永远学不会，抓住东西也学不会，一定要放手。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所以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学到一个地步，游泳游的地步，我可以来回一个塘20次啊。不过现在已经20年没有游泳了，现在呢可能一个塘都游不了了啊。但是呢，那一刻的经历真的很开心，放手。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忘放手，还是自己紧紧地抓住？神啊，你帮不了我的，我不敢交给圣灵，还是我自己来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习放手交托给神，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你记得你是蒙神所爱的人，你是神所拣选的人，神一定不会撇下你的。我相信一句话，圣经讲的，从来没有一个立人是要讨饭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生活上这一切的需要，神一定会你预备的。你信不信呢？你能不能够去经历它呢？学习放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敢，不敢，我要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然后第二，无法预定结果。人都喜欢得着所想得到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因为我们要达成某一个目标，那这是很平常也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与圣灵同行往往令我们惊慌或者惊喜，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只专注在结果却不看过程，我们这种心态会令我们自己很怕与圣灵同行，因为我们无法预定结果。其实当我他所计划的事遇到考验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明显的看到神的工作的作为。因为呢，患难困难困境其实让我们能够经历的神也成了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人有责任计划将来，并为将来付出努力，但是千万要记得，我们要留空间给神工作。如果什么都你做了，那神在做什么呢？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是不是坐在家里不用动呢？不是，你做了你的本分，但是那个老板受不受感动，他看了你的 resume 愿不愿意 interview 你，你能控制吗？你控制不了的。这个就是交托给神，让神来工作。我相信为这个祷告，用信心来仰望神，神在那个人那个老板的心中感动他，神会为你开路的。你担心你忧虑增加不了什么后果效果，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你要学习倚靠神，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在你不能做的那部分里面，我们好好的仰望神，留空间给神工作。我在国语堂，过去在福音堂的国语堂侍奉的时候，见过好几个家庭，当他们要申请国内的家人来到加拿大团聚的时候，他们在申请的过程当中都遇上了波折，甚至呢怕被拒绝而不获得批准。当我去探访这些家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与他们交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说虽然有波折，但是他们却在经历这些波折困难当中学习了什么叫做倚靠神。那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要倚靠神，如果一帆风顺，一样样都如意，一找工作马上就给你一份工作，这怎么倚靠神呢？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一切都那么顺利。特别我们在国内，我们的生活太顺利了，太顺利了，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挫折，所以呢很难经历神那个工作，很难去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遇到困难了，特别我常常说，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国内都是人上人，来到这里一下子变了从人上人可能掉下变成人下人心情真的非常难过，非常不好受。但是在这个时候，正是你需要倚靠神，经历神，让神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去经历神的安慰和内心的那种的平静，也就是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其实弟兄姐妹， 生活的波折、困境不仅仅是患难，但是它也是我们经历神和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喜乐的来源。所以弟兄姐妹，记得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定那个结果，但是你要信心来仰望神，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神让我们学习的，让我们当中来经历它，来去学习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不要一下子就失去信心，我们要仰望神，神是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蒙爱的，是蒙拣选的。第三点，信徒在患难中仍然能活出蒙拣选的身份的因素。那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保罗不但提到以前的事，他更关心现在的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时正面对着患难，那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蒙爱蒙拣选这个身份呢？保罗就提到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信徒勿作榜样，信徒勿作榜样，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信徒要效法保罗他们这一群人，而这一群人，保罗他们这一群人，他们也是效法基督，所以呢，我们效法这些人也是等于效法主，而他们也成了别人的榜样。那效法的内容是针对如何以喜乐的心去面对患难。那基督徒不要单独的独自的去面对患难，我们要看看周边的人，在主里面那些同路人，让我们在这个同行当中彼此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做榜样。身边的信徒对信仰的坚定和见证，往往使我们所信的更加能够有力。别人处在悲惨的境况里面，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有信心活下去，他们没有恐惧，相反对神的心更坚定。那我们是不是走得吉利呢？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加拿大团契，我们请了一个加密的一个姐妹来分享她的丈夫她的那个父亲，还有那位姐妹，那个姐妹患了乳癌，是第四期的，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只是在等死而已。但是从姐妹的见证当中，我们听不到一句的惧怕，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的埋怨，我们听到的都是对神的感恩，对神的倚靠，对神的信心，还有她的爸爸。我相信我们听的弟兄姐妹特别感动，她是唯一的，她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女儿，现在患了第四期的乳癌，做爸爸她的心会怎么样？而且她刚信主一年，但是从她的分享当中，我们真的觉得她的信心很大。为什么？因为她对神的依靠。所以呢，我相信那一次我们加拿大团契的弟兄姐妹听了那个妇女的见证之后，我们都大受激励。而当时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患癌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因着这个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患难中能够互相的来扶持，分享分担我们的见证，不要轻看你在神里面的经历，也许你的经历正正就是鼓励 刚好现在同样患难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讲你的见证，特别你怎么在苦难当中，你依靠神，用信心来经历神，那个经历你怎么过来的，这个呢就成为了别人的一个很大的激励。然后第二，圣灵赐下喜乐，第六节这样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主。那信徒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活出喜乐，因为我们有是一个蒙爱的、蒙拣选的身份。那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圣灵将喜乐赐给我们。那在这经文里面指出，信徒接受活出神的道，或者活出蒙爱、蒙拣选的身份，是有患难和喜乐这两样东西随着我们的。那信徒不是要努力的远离患难，而去特别要要求得着喜乐，而是我们要在要学习在喜乐当中来面对患难，在患难中去经历喜乐，听得懂吗？啊，在要学习在喜乐中面对患难，而在患难中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喜乐，听懂啊？有一句哈、啊、名言说得很好啊。Taking the trouble with the joy, the joy with the trouble, 就是英文的。怎么样能够享受活在圣灵当中的喜乐呢？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享受活在圣灵中的喜乐呢？有两方面是我们需要有的，就是新的目标和新的眼光。首先我们来看看要有新的目标。基督徒信主之后做事的目标，如果跟以前信主之前一样的话，没有什么转变，这就阻碍了我们享受活在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有新的目标，以前我们的目标是心中的期望得到满足，但今天我们要从新看重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参与。以前我们的目标是我心中的期望得到满足，但是今日我们要看重却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参与。那有一首诗歌歌词可以说就把这个前以后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就生命诗393首，今要主祭祭，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此感觉，今靠主愿意，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请求医治，今要主自己。第二节，前用极力护食，今完全信靠，前要一般救恩，今要全得救，前常用手拉住，今主手牵我，前常漂流无定，今贸易抛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第三节，前我满意计划，更专心祈求，前我非常挂虑，今有主眷佑，前我不知是何意， 前我不知求问，今天站在酒，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减，一切在走路里，这是我一切。最后一节，前我盼望宿主，今主住宿我，前我当掌失灭，今后非亡，前我等待失望，今后主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托主门来，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这首歌给我们看到，以前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但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改变。以前我们所要的是祝福，神啊，你祝福我，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现在要的是主自己，拥有了主自己，那是最有福的。以前我们是凭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的是神的言语，是神的话语。我们以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的是赐恩的主。以前我们要求主医治我们，今天我们要主自己。以前我们往于自己去俯视，今天我们要完全的信靠。前要一半的救恩，今要全得救。前长手用手拉主，今要主的手来牵我。前常漂泊无定，我们今天要把那个锚抛脱。前我们要计划，自己来计划，今我们要专心的祈求。前我非常的挂虑，今日我要主来眷佑我。前我垂己所欲，今要听主的分言。前我寻求己能力，今要全能的主。前我不住的求问，经常赞美主。前为自己劳碌，我们今天要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这首诗歌非常激励我们。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改变。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期望，自己的欲望。我们常常觉得神啊，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很少真正在生活当中去渴望经历主。我们很少说主啊，我要你，我要的是你。太少基督徒真正渴望在生活当中得见主，真正的去经历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看神的作为，以神的作为，以经历神为我们的新的目标，这样我们才可以享受活在圣灵中的喜乐。唯有当我们一切的计划目标加上经历神的作为这个基本的目标，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呢，让我看到钱是最重要的，没有钱什么都不行，没有钱骨肉亲情都没有。所以呢，我还没信主之前，我非常的看重钱，我要赚钱，我要往上爬，我要成名，我要留名后世。这是我还没信主之前的我的人生目标，我要拼命往上，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要在这个世上留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目标，对不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还没信主前我就是这样。但是信主之后，我改变了我人生的那个目标。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钱虽然是很重要，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你名成名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生命，一切都完了。所以呢，我信主之后，我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那永恒的生命就更重要了。所以我改变了我人生的目标，我觉得唯有侍奉神，这个价值是永恒的。所以神也呼召了我，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仆人。当然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资格的，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我这么没用的人，但是呢，我也为到这个来感谢神，因为神他拣选了我，他让我在这个侍奉的队伍当中，我一侍奉超过了30年。我1978年开始出来侍奉，1974年进神学院，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但是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是神的恩典给我选上了这个上好的福分，虽然我不配，但是神用他的恩典盖住这个软弱的人，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常常说，神啊，一切都是恩典。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目标定得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像我一定要出来做传道牧师，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不是，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定我们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定得不准确，你很难有喜乐。所以盼望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特别我们基督徒。然后另外第二点，要有新的眼光。那另一样需要的就是新的眼光。当人遇上了患难、忧虑、愁烦，这个是常常有的，所谓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所以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比如意的事情更多。但是呢，你发现呢，往往呢，在患难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你很难看见神在你身上有什么作为，而是唯有当那个患难、那个困境过去了以后，人才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才能够重拾这个欢容。因此呢，人的惧怕就是人是惧怕患难的，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在圣灵里以新的眼光来看自己所遭遇的患难，不要看困难啊，一遇到挫折，一遇到困难，哎呀，就很沮丧啊，很 upset 啊，喜乐就没了。那喜乐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彰显神的这个作为。那在这里呢，患难是经历神的一个好的机会，也是得着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患难的事，只会令人以为不需要神，也不察觉上帝的作为。新的眼光叫我们知道喜乐的源头不是来自人，喜乐的原因也不是基于人的标准。这喜乐并非无视人生的苦难与人生的困境，而是藉着圣灵来看到一切的苦难都不是终极的，不是最后的。因此呢，苦难可以与喜乐一起，这样艰难并不是一件坏事，患难不是一件不好的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立志在一切的困难上去经历神的作为。我认识一位弟兄，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认识他的，他本来是做装修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在国语堂的那个时候一个弟兄我家好多时候有什么装修都请他来帮忙。有一次呢他装修，他把那个手锯了整个手都裂了他没办法再做装修了。在人看来，装修要靠这个手来吃饭的，对不对如果这个手伤了，那怎么来装修呢？那岂不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挫折？ 但是感谢神，弟兄他没有一点的灰心，没有一点的埋怨。当然神为他开另外一条出路，他现在做了老板了，你知道啊，做了那个厨具的那个老板。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他啊，你家里面的厨具是不是让他来装修的啊？这个弟兄啊，他非常爱主，很好的弟兄。他家里面天每个礼拜五都有查经班啊，在我在福音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啊，夫妻在到现在也是啊，在当堂福音堂的一个
啊，谢谢你
啊，在当堂福音堂的一个很骨干的一个人啊，一个家庭啊，带来教会很大的啊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记得一句话：患难或者苦难，往往是神给我们信徒化妆的祝福。当然，在患难、在苦难的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的，往往都要过后，你才看到那个祝福在哪里。我在侍奉那么多年，我见过好多的家庭，都曾经陷在困境当中，不知如何处理。特别是从中国来的那些弟兄姐妹，有一个是从那个，比利时来的，他读的是水利工程，他是水利工程的博士，但来到这里呢，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只能在工厂里面，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做了不几个月 ，lay off 了，哇，焦急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呢，太太怀孕了，怎么办？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女儿已经超过十岁了，小的也刚刚大概两三岁，现在又怀孕生了。他们第一个想法，打掉他，家庭太困难了，没工作，两夫妻都没工作，什么生活？感谢神，当时他问我，我不敢开，我不好意思，也不能够说你不要做，不要做。但是我为他祷告说，我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不行的，但是呢你自己看着办，明白吗？你是基督徒，我不鼓励这个事。我说我求神帮助你。结果呢，他约了那个医生，约了两次都约不到，结果算了，可能是神叫我留吧，都没打啊，还是后来就生了出来。后来他又那个丈夫啊，他就去读了一个电脑，当时是2000年左右之前的啊，就是2000年之前，刚好那个时候呢，就天年虫嘛，所以呢，那个电脑相当的热，他就去读电脑，读了半年啊，找到工作了，而且找得不错，现在呢，一家非常好，而且搬到我那边去了，房子越搬越大，比我的房子还大，起初在汤汤的啊，住一个很小的地方，现在都很好，过了十几年之后，神祝福他们。而且现在这个小孩子，那个小的本来要打掉那个，这个儿子，他第二个也是儿子，大的是女儿，两个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概两三岁，非常好，现在非常神很祝福他们的家。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在苦难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但是过后你才看到，哦，原来神有恩典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期望神加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将祝福给予我们每一个家庭。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并不是轻看患难，而是我们看艰难患难是经历神的一个机会。真正的考验是要我们在患难中才能够遇见神的大能。昨天我还跟一个家神的一个弟兄讲到，哎呀，这次培灵会好像反应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本来国语人跟广东话人一起应该是整个堂包的不得了，而且呢几个六个 setter 来的地方应该都是很多人的令我很失望，看到 setter 来那里呢人很少还不够我们一个团契的人数。我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太平安了，我们太顺利了，我们没有患难，所以呢，我们现在都觉得不需要神了，我们自己也可以正常过活了，我们太安逸了， 所以呢，我们在安逸当中迷失了，我们觉得不需要这些属灵的教导了。虽然我们辛辛苦苦的预备这个培灵会，但是我们发现那个反应并不是想象那么好，就是第礼拜四嘛，在美城我也很失望，美城可以坐400多人的，但只有300人，那天只有300人来，整个弥撒三改只有300人，包括国语跟广东话的。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太安逸了，我们在安逸当中迷失了，我们不需要。弟兄姐妹，真的，我相信神要我们去经历的话，经历他的话，唯有在患难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是体味去经历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遇到患难，遇到挫折，这是我们去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苦难是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基督徒与还没信主的人是不同的，不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比他们好，而是因为我们蒙了爱，是因为我们蒙了爱，经历到神的恩典，又有圣灵实际的在我们心中来鼓励我们，赐我们喜乐。那很多基督徒经历神的作为，但不看重自己是蒙爱蒙神拣选的身份，仍然像世人一样在世上打滚。那保罗正正要提醒我们这一点，活在圣灵当中，是当我们愿意立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眼光去看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真正去经历神，从圣灵里面得到喜乐。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不好？首先第一条，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与未信的人有所不同？为什么？我们是蒙爱的，还有呢？蒙拣选的。千万不要忘了，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拣选的，你与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整天活在愁眉苦脸里面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向人宣告我们的神不真，我们的神是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只要你真的依靠他，你相信他，他一定会带领你度过你的困难。然后第二，你认为基督徒甚少经历到圣灵所赐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吗？你经历过神的给你的喜乐吗？有没有？有经历过的举手看看。不少哈。希望没举手的你们也去经历神。那我们很少经历神所赐的喜乐的原因，刚才我分享了，就是我们对前路没有把握，我们不敢放手，对不对啊？不敢放手。哎呀，给他不行，我要自己抓住，抓得紧紧的。还有呢，我们没有办法预定那个结果，我们看那个结果我们没把握，我们在个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担忧的要死了。所以弟兄姐妹，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什么？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怎么样，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对不对？这是神的话，神应许我们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患难苦难一定不是终极的，不是最后的，一定有出路的，一定要信得过神。第三，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蒙爱蒙拣选的身份呢？怎么样？信徒我们要勿做榜样，明白吗？我们要彼此激励， 然后圣灵就赐下这个喜乐给我们。最后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呢？两点，记不记得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在活在圣灵中的喜乐？两点，第一，有新的目标，前后前就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以前我们要的，神啊你祝福我，我们现在要的，神啊我要你，我们要经历主，我们要经历神，我们所信的不是停留在脑袋上，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实实在在的行出来的。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头脑上，我们只是理论上认识神，但是没有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这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到神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是享受神自己。还有呢，要有新的眼光，新的眼光看一切的患难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机会，看这个过程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磨练，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你是神爱的，你是神拣选的，不要再忧愁，放心依靠神，喜乐靠着圣灵，你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你的提醒，你的安慰。我们常常因为信心不足，我们因为信不过神，以致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忘了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主啊，我们忘了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主啊，以致我们常常自己来担忧，自己来去为这些生活上的困境来忧虑难过。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因着信靠你，我们能够从当中出来，可以得到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你，让我们的认识，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在头脑上，在知识上，乃是在生活当中，乃是在生命当中来经历你。经历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你是那一位创造的主，也是救我们的神。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你，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认定经历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又与我们同在的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